农村圣经学院大先知书第23课。
先知书讲义，神借着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，带领我们离开罪恶，引导我们在光明中行走。
弟兄姊妹你好，我是张宏恩，很高兴在农村圣经学院这个节目里面再次跟你见面了。上一课我们所思想的题目是耶和华是独一真神，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3章到第45章。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这段圣经。第一方面，以色列人见证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以色列人是神的仆人，他们的责任就是把那位看不见的神表明出来。神是个灵，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神的，但是神借着不同的方法把自己向人类显明，让人认识他。大自然的伟大显明了神的全能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，他的一生把神的本性完完全全地表明出来。以色列人也是神的见证，神的历史里面的作为显明了神的公义和慈爱。以色列人的历史每一页都写下了这一位独一真神的奇妙作为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到偶像的虚假，而拜偶像不但对人没有益处，反而给人带来祸患。偶像是人造出来的东西，是没有生命的，根本不能够做些什么。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拜偶像灵验呢？原因是这些偶像是有邪灵附在里面。虽然偶像本身没有能力，但是那些邪灵却有神奇的能力，所以拜偶像其实是在拜魔鬼。而魔鬼的主要工作是破坏跟拆毁，拜偶像的人结果是被魔鬼所害。只有神才是独一的真神，他是公义、良善、圣洁和慈爱的。第三点，神在历史里面施行他的全能，显明他是独一的真神。神是万物的主，是历史的主，他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成就他的计划。神兴起波斯国，把巴比伦国消灭，波斯的国王释放被掳的以色列人，准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这里有一点是我们要注意的，就是波斯王古列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但是神的旨意竟然能够借着一个不信的人成就出来，这表明了神的主权确实是伟大的，神是独一的真神。第四方面，在末世的时候，世上的人都要归向真神，那个时候神亲自在地上掌权，万人都愿意学习真道，遵行神的话，他们承认神是独一的真神，这样神得到了他当得的荣耀。好，今天我要跟你讲的题目是 神不变的旨意。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到第四十八章。在我们详细思想这几章圣经之前，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神的旨意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每一天我们都要做很多的决定，到底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对的呢，还是错的呢？到底我们有些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是不是走错的路，做错了决定呢？到底圣经怎样解释神的旨意？在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第二十二节是这样说，耶和华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平安这两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经常的出现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。简单来说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人得平安，这是神不变的旨意，也就是我们这一课的题目。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包括三方面。第一方面是人跟神之间有和平。起初人是神所造出来的，为什么神要造人类呢？原因是神要把一切的恩典和福气赐给人，让人能够享受神的爱。所以神跟人最初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，而在这个关系里面，人跟神和谐的相处。但是后来人犯罪，人违背了神的旨意，人跟神的关系破裂，损失了和平，人要逃避神，拒绝神，甚至仇恨神，人成了神的敌人，神的审判就临到人的身上。不过神美善的心意仍然是不变的，就是要向人施恩。神设立了和平的福音，要把罪人挽回，带回到他爱的怀抱当中。耶稣基督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，他好像一条桥梁，把人跟神连起来。原来是破裂的关系，现在和好了，人认罪悔改，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，就成为新造的人，再次被神接纳，成为神的儿女。这是第一方面，神跟人之间的和平。第二方面是人跟人之间的和平。人生活在社会里面，每一天要跟不同的人接触，包括家里的人、亲戚、朋友，跟其他不认识的人。假如人跟人之间没有和睦的关系，那么生活就变得非常艰难。在中国的历史里面，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一段日子，人彼此仇恨，彼此攻击，彼此陷害，人跟人之间没有信任，没有爱心，没有怜悯，人谋杀人，人咒诅人，人歧视人。所以人跟人之间如果没有和平，整个社会就变得非常恐怖。到底人跟人之间怎样来建立和平呢？人跟人之间要建立和平，就是要每一个人先跟神和好。为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破裂呢？因为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，所以人不晓得怎样跟别人相处。人离开了神，人堕落了，人就变成罪人。两个罪人生活在一起，结果就是争执、自私、冲突。很多的罪人生活在一起，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了。社会里面有很多的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，所以社会上的问题就很难彻底的解决。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们有新的生命，才能够改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 虽然我们还不是很完全的，但是神一直在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和睦，更多的合意。神是我们同心的基础，耶稣基督把我们连在一起，他借着救恩成就了和平。第三方面的和平是人内心的和平。从前我们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也讲过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们相信神，凡事上来倚靠他，无论遇上什么样的困难，神也带领我们安然的度过，我们的内心有平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我们的牧者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帮助，他赐给我们力量，在患难中为我们开一条出路。神的能力足够解决我们各样的问题，我们倚靠神，满有坚强的信心，内心就有平安。因为神就是我们的平安，他是和平之君。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46章到第48章，题目是神永恒的旨意。刚才我也跟你简单的解释了神永恒的旨意，就是要把平安赐给顺服他的人。现在我们要从两方面来思想这一点。第一方面是巴比伦的例子，他们拜偶像，不顺服神，所以没有平安，神叫他们败落。第二方面是以色列人的例子，他们开始的时候伯逆神，结果被神审判，但是神的百姓后来悔改了，神再次呼召他们，把他们复兴，并且赐平安给他们。现在先讲第一点，神叫拜偶像的人败落。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6章到第47章。第46章是讲到巴比伦人拜偶像非常厉害，第47章是讲到他们因为拜偶像的原因而衰亡。第46章第1节到第2节是这样说：比勒屈身，尼坡弯腰，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，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驼，使牲畜疲乏，都一同弯腰屈身，不能保全重驼，自己倒被掳去。比勒就是巴比伦国所有偶像的头头，而尼坡是比勒的儿子，是掌管学问的神。这些在高位的假神，他们都要弯腰降位卑贱，一同群倒。牲畜把这些假神驮背了，要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，但是这些假神跌倒在地上，不能自己爬起来，他们保存不了自己的性命，反而被人掳去。以赛亚先知指出这些偶像的无能。第46章第7节是这样说：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，安置在定处，他就站立不离本位，人呼求他，他不能答应，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。偶像是假神，他们虽然有手，但是什么也不能做，虽然有脚，但是不能够随便的走来走去，虽然是有口，但是不能说话，虽然有耳朵，但是听不到声音，虽然有眼睛，但是看不见东西。偶像是死的东西，不能够救自己，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。 脱离患难。巴比伦人敬拜偶像，耶和华神要审判他们。以赛亚书第47章第1节这样说：巴比伦的处女啊，下来坐在尘埃，加勒底的闺女啊，没有宝座，要坐在地上，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。这节经文里面，巴比伦被描写为一位穿着漂亮的衣裳，高高坐在宝座上的女皇，她的光芒四射，非常尊贵。但是神命令她离开宝座，坐在地上，将为卑下，毫无光彩。巴比伦人将会变为俘虏，成为别人的奴隶，要做奴役的工作。这是神的审判。为什么神审判巴比伦呢？有四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刚才已经说了，就是巴比伦人喜爱偶像，他们不敬拜真神。第二个原因是巴比伦人苦待神的百姓。在以赛亚书第47章第6节是这样说：我向我的百姓发怒，使我的产业被亵渎，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你毫不怜悯他们，把极重的轭加在老年人身上。巴比伦的问题就是他们行不义，不怜悯神的百姓，让神的百姓受很多的苦，甚至老年人也不放过。所以神为他的百姓伸冤，审判巴比伦人。第三个原因是巴比伦王骄傲自大。以赛亚书第47章第8节这样说：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，现在当听这话。你心中说，唯有我，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，我必不知寡居，也不遭上子之事。巴比伦王狂妄自大，以为能够永远享受荣华富贵。巴比伦王口出狂言，不单是目中无人，更是目中无神。这是极其骄傲的话，差不多等于宣布自己就是神。耶和华神抵挡骄傲的人，神的审判快快地来到。虽然巴比伦王以为自己不会守寡，不会上子，但是神要在一日之间使他寡居，使他上子。神审判巴比伦王的狂妄。第四个原因是巴比伦王的不义。以赛亚书第47章第10节是这样说：你素来依仗自己的恶行，说无人看见我，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，并且你心里说，唯有我，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。巴比伦王的骄傲给他带来更坏的恶果，就是他多行不义。巴比伦王是一个聪明人，很有智慧，可惜的是他把自己的聪明用在罪恶的事情上面，他所犯的罪是更厉害的罪。巴比伦王大大的得罪了神，所以神要审判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是神永恒的旨意，神赐福给行在他旨意当中的人。很明显的，巴比伦在很多方面得罪了神，违背了神的旨意，所以得不到神的祝福，最后反而被神审判。人不能胜过神的旨意。巴比伦国的兴起到灭亡，整个过程说明了一个原则：立国之道不是依靠势力，而是依靠真神。 巴比伦是一个强大的国家，但是巴比伦王误用了自己的势力，到处攻打其他的国家，非常凶恶。神的旨意是要在地上有和平，要强者帮助弱者，有力量的人扶持软弱的人。但是巴比伦王仗着他自己的权势行不义的事，欺压贫穷无依无靠的人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另外，巴比伦王得了势，没有把荣耀归给真神，反而敬拜各种的偶像，甚至要自己做神，这一点大大的触怒了神，所以神要使巴比伦国败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为国家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使更多的人听到福音，让国家的领导也归向真神，这样国家才能够强大，有神作为立国的基础。刚才我讲了第一方面，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拜偶像的人必定败落。现在我要跟你讲第二方面，神的旨意是要赐平安给顺服的人。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8章，这章经文是有关以色列人的。第48章第3节到第4节是这样说，主说，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，已经出了我的口，也是我所指示的，我怎样行作，事便成就。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，你的颈项是铁的，你的额是铜的。这里神责备以色列人，他们不理会神的话，心里刚硬，他们的颈项好像用铁造的那么硬，藐视神的主权。神一直在做工，要成就他的旨意。神是伟大的，渺小的以色列人却是顶撞神，神称呼他们为伯逆的子民。不过神给机会他们悔改。以赛亚书第48章第9节到第11节是这样说，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，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，不将你剪除。我熬炼你，却不像熬炼银子，你在苦难的炉中，我拣选你。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，我也能使我的名被亵渎，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。神再次拣选以色列人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神为着自己的名，而且容忍以色列人，没有把他们立即剪除。他们犯罪落在患难之中，神要把他们放在火里面熬炼，却是没有办法把他们炼成精金。为什么呢？原因是他们非常刚硬。不过神并没有把他们放弃，神仍然拣选呼召他们，神要借着以色列人成就救恩的计划。为什么神这样蛮有恩慈的对待以色列人呢？神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名，神要保持他的信实，神要彰显他的荣耀。神不能让他的名被外邦人亵渎，神也不愿意给外邦的假神夺去他的荣耀。神的拣选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，以色列人并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。神劝告以色列人归回悔改跟随神。以赛亚书第48章第17节到第18节是这样说， 耶和华你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训你，使你得益处，引导你所当行的路。圣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，你的平安就如河水，你的公义就如海浪。一直以来，神是按着他的恩典怜悯来对待以色列人，向他们显明心意，带领他们每一步路。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要他们顺服神，听从神的命令，这样神就赐福给他们。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其实并不过分，为什么呢？原因是神跟以色列人立下了约，双方面都有责任要遵守，有权利可以享受。在神那方面，神的责任就是要照顾以色列人，而神所享受的权利就是他的荣耀得到彰显。在以色列人那方面，他们的责任就是要顺服神，而所得到的权利就是神赐恩典福分给他们。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，他尽了自己的责任，多次的保守他的百姓，但是以色列人却是屡次的跌倒，亏损了神的荣耀。现在神给他们再次机会，并且劝告他们早日悔改。假如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，神就把平安大大的赐给他们。以赛亚书第48章第19节是神的应许，这里说，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，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，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，也不灭绝。神要复兴以色列人，使他们成为大国，如果他们悔改，神就把他们升高。弟兄姊妹，神实在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神喜欢我们顺服他，如果我们得罪了神，就要立刻悔改，向神认罪，这样神就再次接纳我们，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好，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这一刻我们的题目是神永恒的旨意，我们从两方面思想了这个题目。第一方面，神的旨意是不喜欢拜偶像的人；第二方面，神的旨意是要赐平安给顺服他的人。平安是什么呢？平安就是人跟神和好，人跟人和睦相处，人的内心也有安息。求主给我们真正的平安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好，愿神祝福你，再见。